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22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贸易谈判进入关键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会会见刘鹤。特朗普总统发出推文，呼吁加快 5G 的建设。中国称欢迎英国财政大臣来访。此外，反对用普通话教授中文的香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促请国际社会关注香港学童母语环境被打压的情况。他说，
就是讲一讲我们今日国际母语日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希望这些这样打压我们学童母语环境的情况是不容许它可以继续在香港社会发生，我们都要给国际的社会是知道这个问题的。
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明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今天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午将会在白宫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刘鹤。两国目前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最后关键时刻，双方都希望在3月1号的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五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希望是刘鹤能够使到北京方面接受美国的严格条件，而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和刘鹤在对美国的贸易的方面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就在刘鹤星期二启程前往华盛顿之前，一份有影响力的中共期刊《求是》发表了一篇习近平的讲话，这份讲话被认为是等于誓言绝不会在保护爱国和知识产权所需要的政治和法律改革上让步，而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关键要求。习近平上星期在会面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中国愿意和美国合作，但是合作是有原则。而在中国承诺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的问题上，美国农业部长柏杜星期四表示，这些购买提议的前提是双方达成一项重大的协议，而这个协议必须要包括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作出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发布推文，呼吁美国电讯公司加快 5G 网络建设的步伐。特朗普总统发布的推文说，他是希望 5G 甚至是 6G 的技术能够尽快在美国普及，他比当前的标准更加强大、更快、更加智能，美国公司必须要加紧努力，否则就会落后。美国一些电信公司已经是开始投身 5G 移动网络建设。美国运营商 AT&T 之前曾经宣布将会在亚特兰大、达拉斯、休斯顿等19个城市是上市 5G， 并且将会和三星合作推出首款的 5G 智能手机。特朗普认为 5G 是一个战略领域，任何主导 5G 技术的国家将会在未来拥有经济以及军事上面的优势。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五表示，欢迎英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前来中国访问。英国媒体在星期四说，中国由于对英国国防大臣的讲话不满，取消了哈蒙德前往中国进行贸易会谈。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在2月假期的时候说，英国脱欧之后将会使用他们的军事力量支持他们的利益，并且概述了向太平洋部署一艘新型航空母舰的计划。英国媒体说，中国对威廉姆森的讲话非常愤怒，所以取消了与英国的贸易会谈。哈蒙德星期四表示，向太平洋部署新型航母的计划导致英国和中国的关系是变得复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表示，美国不打算放松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直到掌握核武器的北韩构成的威胁出现实质的减少。蓬佩奥在全国广播公司的今日秀节目上就是这样说。
But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know we have the toughest economic sanctions that have ever been placed on North Korea, and we won't release that.
蓬佩奥表示，美国人民应该是知道，对北韩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厉制裁，这个不会减少压力，直到是他们相信风险有实质的减少。北韩方面表示，制裁是北韩出现粮食危机的部分原因。北韩要求放松制裁，并且要求联合国提供粮食援助，而联合国则是表示41%的北韩人是吃不饱。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星期后将会在河内第二次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白宫在星期四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后是仍然会有大约200名的美国军人留在当地。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项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一小支的维和部队将会继续在叙利亚驻扎一段的时间，但是未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目前有大约2000名的美国军队在叙利亚支持同伊斯兰国组织残暴作战的库尔德武装。来自法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是众多宣布参加2020年总统角逐的最新一位民主党人。桑德斯和其他的参选的民主党人在经济、环境以及健保等关键议题上持进步立场，作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多位的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明年的选举因此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意识形态交锋。民主党人强调，推动彻底的环境变革、向富人征税、扩大政府健保计划都是竞选的时候招致共和党人和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特朗普总统表示，但是仍然有人试图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他再次对大家说，亦都要让全世界都听得到，美国绝不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则是表示，激烈的争辩代表着民主党的观点立场能够容纳百川。一名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星期四出庭受审，之前联邦检察官是指控他囤积武器，意图在美国本土发动一次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以及危大屠杀。警方在上个星期在哈森位于华盛顿郊区的公寓里面发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以及是毒品之后，以毒品和武器罪是逮捕了哈森。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一些文件，据说哈森在这些文件当中呼吁集中暴力，并且表达了建立白人家园的愿望。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份据说是哈森刺杀目标的自由派政见人士的名单，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而有线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亦都是在刺杀名单当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究竟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否重返美国呢？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的竞选班队星期三宣布，他们第一日的网上募捐就筹集到将近$6,000,000，轻松超过他的民主党对手首日募捐的总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位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星期二宣布再度问鼎白宫，24小时之内有超过220,000人向他捐款，超过了他的2015年出马竞选的时候$1,500,000+的首日募捐的数额。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他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誓言美国永远亦都不搞社会主义。在美国历史上面的多数时期，社会主义都等同于脏话，大众提起社会主义往往是被了政治对手抹黑，而不是自我标榜。民众一般会将社会主义和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共产主义甚至极权政府相混淆，社会党候选人难以吸引大众的支持。在美国社会主义如日中天的1920年，尤金对德布斯在总统选举之中亦都只不过获得大约91,500的选票。但是根据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越来越受到欢迎。在这种情况之下，争取2020年党内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纷纷开始拥抱那些和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的经济、税收和社会政策的纲领。了解马克思的作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沃尔夫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有这样的一种挥之不去的痛感，觉得大家被欺骗了，觉得美国人得不到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应该得到的东西。有些人成为了亚马逊公司的老板、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但是我们其余的人连怎样令到自己的子女读完大学都不知道。根据沃尔夫的估计，大约有4,400,000美国人欠着学生贷款，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在竞选的时候会强调这个话题。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参议员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动员了新一代的选民，他们试图推动进步派的政策，譬如免除大学学费和实行全民医保。桑德斯在党内角逐之中输给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但是他的政策迫使民主党重新审视该党更为主流的政策。 仲在桑德斯星期二正式宣布参选之前，争取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各路民主党参选人就已经开始进一步转左，提出了有关医保、扩充、税收政策和气候变化的各种方案。在六名宣布参选总统的民主党参议员当中，有五位誓言争取全民联邦医保，这五个人是新泽西州的科里布克、纽约州的阿尔斯滕·吉利布兰德，又译为陆天娜；加利福尼亚州的卡瓦拉·哈里斯，又译贺锦丽；麻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和佛蒙特州的伯尼·桑德斯。俾全民享受联邦医疗保险会有高昂的成本，在以前很多民主党人对这种提案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在这六位参议员当中，只有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艾米·克罗布查拒绝接受这种想法。同时，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共和党人继续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贬损他们的民主党对手，都是来自纽约的国会众议员、前桑德斯竞选工作者亚历山德利亚·奥卡西奥·科特兹等新科议员，大家鞭挞和讥讽。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面说，他认为对民主党人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推动他们的绿色新政，对所谓的碳足迹来讲，永久消除所有的飞机、汽车、母牛、游戏和军队，这些是挺好的事，就算没有其他的国家会这样做，这些是聪明的。特朗普在2月5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之中宣布，永远也都不会令到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虽然右翼人士反对社会主义观念，但是根据盖洛普2018年的一项民调，57%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社会主义替代的费城志愿者利亚尔·哈里森说，毫无疑问，伯尼·桑德斯2016年的竞选在将社会主义这个词去到污名化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替代是由一些较细小的组织组成的全美网络，声称要在当地社区打击不公正。他们美国之音说，民众那些普通工薪阶级的人需要每小时$15的最低工资的标准，他需要给全民联邦医保，他需要免费大学，他想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全美最大的自由称为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全体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夸口说，自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他们有了大约60,000成员，而就在2015年桑德斯首次参选总统之前，他们还是只有50,000的成员。对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选民以及广大民主党选民来讲，最重要的议题或者就是全民医保了。桑德斯在2013年推出全民联邦医保法案的时候，他连一个共同发起人都找不到。现在来自华盛顿州的进步派民主党人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众议员发起了一项类似的议案，预计在议案正式推出的时候会有100多众议员联署。政治分析人士说，全民联邦医保已经成为有志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人证明自己坚守进步派观念的一个试金石。2016年作为桑德斯的代表和马里兰州桑德斯竞选阵营共同主席的鲍勃·米伦坎普对美国之音说，显然现时和巴黎和悲催的克林顿竞争的时候不一样了。他又提到，现今已经有众多的民主党人或者是已经宣布2020年竞选总统，或者为此建立了探索委员会。他又说，对这些人来讲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有很多很不错的人在这里竞选。社会主义对美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在美国人中间并没有多少的共识。虽然共和党人将社会主义比作是斯大林的俄罗斯，但是左翼候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并不侵犯政治自由，而是主张对富人征税，以支持全民医保、补贴大学学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的政策。沃尔夫说，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并没有经历过冷战的年轻人，长大的过程之中并没有受到过那种邪恶的俄罗斯人会投下核弹的恐惧的熏陶。阿克西奥斯一月份的民调显示，Z 世代或者就是年龄在18到20岁之间的选民，实际上更加喜欢社会主义，有61%，而不是资本主义的41%。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数字要高得多。全国平均数字显示，39%的人更加喜欢社会主义，61%的人更加喜欢资本主义。沃尔夫说，共和党人 攻击的人是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等等，他们在美国这样做了半个世纪了，已经将这种攻击用烂了，就跟任何一样东西没有不同，他不会随着岁月的增长而越来越好，他只会越来越差。很多民调显示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支持要高于对社会主义这个词本身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正式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在此之前，委内瑞拉指控三名欧盟议员有阴谋目的，并拒绝他们三个人入境。这次外交事件引起了要求欧盟对有争议的马杜罗总统及其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在受到去年总统选举投票舞弊的指控之后，美国及其很多民国都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该国的新总统。在这一场政治危机越演越烈之际，几百万名的委内瑞拉民众处于贫困之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发自伦敦的报道。
数千名反对派支持者上个周末涌上加拉加斯街头抗议，胡安瓜伊多向马杜罗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他们今天本可以使满载人道主义援助的飞机降落在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阻止了大部分外国援助进入该国。美国军方已经向委内瑞拉边境运送了食品和药品。华盛顿方面要求马杜罗落台。欧洲要求马杜罗落台的呼声还未有那么响亮，但亦都渐渐强烈起来。三名欧洲高级议员应反对派议员的邀请前往委内瑞拉，但他们星期日被拒绝入境，被迫返回马德里。欧洲议会议员埃斯特班·冈萨雷·庞斯说，这个是令人非常不悦的迹象，清楚地显示出委内瑞拉几乎同北韩一样，是一个被权力劫持的国家。这些议员要求欧盟现在放弃国际联络小组。国际联络小组是欧盟在欧洲国家和四个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发起的一项倡议，帮助委内瑞拉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欧盟必须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总统。荷兰是跟随美国步伐的欧盟成员国之一。
22 European countries did recognize Guaido as an interim president, and of course, I would have preferred to see stand the European Union united.
荷兰外交大臣斯特夫·布洛克话，已经有22个欧洲国家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当然，他更希望看到欧盟团结起来，但是欧盟内部却存在分歧。西班牙和委内瑞拉保持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并拒绝了美国的要求。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普·博雷利说，彭斯先生不能够要求他们不接受委内瑞拉的宪法。法国坚持举行新的选举。
In order to get the aid towards Venezuela, we will need the consent of the Venezuelan authority.
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说，解决委内瑞拉政治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举行有民主保证的总统选举。荷兰政府已经同意将其位于委内瑞拉附近的海外领土库拉索岛作为援助中心，但是他亦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外交大臣斯特夫·布洛克说，为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他们需要得到委内瑞拉当局的同意。大部分的外国援助因此都陷入困境。同时，有关如何结束政治危机、帮助委内瑞拉人民的外交辩论却越演越烈。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伦敦报道。
台湾行政院推出首部同性婚姻专法草案，并送交立法院审议，预计5月24日会实施。不过，朝野立委则发表了正反不同的睇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说，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大家都是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土地及同一个天地之间，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苏贞昌还呼吁台湾民众应该包容接受不同，和善对待彼此，使到台湾成为互相尊重、彼此友善的国家。 台湾立法院星期四通过以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实行法为名称的同性婚姻法，并且送交立法院审议，预定在5月24号实行。根据这项法律，台湾同性伴侣将可以准用民法有关婚姻的规定，例如拥有合法财产继承权、医疗权，亦能够继亲收养子女，同时亦必须尊重单一配偶的义务。苏贞昌院长说，各方在这段期间对于专法的名称各有坚持和争议，所以行政院提出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实行法这个名称，希望立法院能够尽速完成立法。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说，行政院的做法非常有智慧，以大法官的解释文当作法案的名称，最能够避免社会的争议。
我想把这个名称定案以后呢，把它未来的推动的内容，我想我们行政
民进党立委苏振清说，他认为这个法案名称定下来之后，未来推动的内容，行政团队包括立法院在内，大家都会更用心地将这个法案完整地呈现出来。苏振清又说，相信无论是反同或挺同的团体亦都可以接受，就算还有不同的意见，政府亦会持续沟通，不断修正。在2017年5月，台湾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作出了历史性的748号解释，宣布不准许同性婚姻违反宪法，并且要求立法机关必须在两年内修正相关法律条文，否则同性恋者可以直接依照民法结婚。而另一方面，台湾在去年年底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同时亦就十项议题进行公投，其中同同性婚姻有关的两项公投都未能过关。有关婚姻是否应该限定一男一女的议题，69.5%同意，不同意的是26.4%。另外，民法是否应该保障同性婚姻，30.9%同意，63.5%表示不同意。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批评行政院的做法违反主流民意，只是将大法官的释宪文掟给立法院，令到立法院继续吵下去。
根据公投法，公投的结果之后3个月内，行政院
国民党立委赖士葆说，根据公投法，公投的结果之后3个月之内，行政院要提出相应版本，行政院提出这个版本是藐视民意，同民意作对。赖士葆又说，这种视民意为无物的民进党政府，台湾民众应该202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彻底将它淘汰。支持同婚的民间团体婚姻平权大平台发表声明说，目前国际相当关注台湾同婚法案的进度，希望跟住落嚟令到世界睇到台湾是一个尊重平等的多元社会，并且盼望台湾成为亚洲的人权灯塔和模范。反对同婚的宗教团体爱护家庭大联盟就表示，相关法律草案名称避开了婚姻两个字都还可以接受，不过有关内容准用民法等同于认可同性关系是婚姻关系，认为破坏了传统婚姻的定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俄罗斯军火出口官员在星期二表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战机已经全部交付完毕，两国同样亦都在民用运输机领域展开大规模的合作。有研究认为，俄中军火交易可以刺激中国周边邻国采购更多俄罗斯的武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正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所举行的国际防务展上面，负责军工以及是武器出口的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政治与国际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在星期二表示，同中国签署的苏-35战机合同已经是执行完毕，包括向中国交付了全部的苏-35战机，战机所携带的武器弹药系统以及是飞行员的培训。俄罗斯武器出口官员在去年11月尾曾经宣布，最后一架苏-35战机飞往中国。中国同俄罗斯在2015年签订了采购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总金额是达到25亿美元。俄罗斯在2016年尾是首先向中国交付了4架苏-35战机，2017年交付了10架，最后10架苏-35战机在2018年全部交付。 俄罗斯智库战略与技术中心话，中国将苏-35战机部署响离台湾海峡以及系南中国海冇几远，位于广东湛江附近嘅瑞溪空军基地，驻扎响当地嘅中国空军第六航空旅用苏-35战机取代咗过去从俄罗斯采购嘅老式苏-27SK 战机。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政治与国际合作局局长克拉多夫还表示，除了苏-35战机以及 F-400 防空导弹交易之外，俄罗斯和中国在其他的很多领域，包括民用运输机领域，亦都正在是加强合作。克拉多夫说，两国合作开发新一代重型直升机的合同很快将会在近期签署，这个的项目的合作规模非常大。克拉多夫仲提到了双方联合研制的远程宽体客机的进展。他说双方现已是组建了合资企业，客机将会在上海的基地组装以及生产，客机的设计局将会位于莫斯科。在去年的珠海航展上面，首次展出了代号名为 CR929 的中俄联合开发的远程宽体客机的机身以及是客舱模型。双方计划在这款的客机未来更加能够多投放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市场，并且同波音777以及是空中巴士330两款客机相竞争。两国仲打算为 CR929 型客机联合研制发动机。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福明表示，两国在民用运输机领域加强合作，同样可以帮助中国军队提升战力。福明表示，航空运输都可以军民两用，可以运输军队以及装备，在民用运输飞机的基础上面还可以开发各种军用飞机。俄罗斯、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做，中国对类似飞机的需求量将会非常巨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四的国际母语日之际，全球超过10间人权机构发表联名信，呼吁中国政府保护日渐衰落的藏语，并释放藏语教育倡导者扎西文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在华盛顿的综合报道。
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宪法明确要求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但随着中国当局越来越边缘化藏语，藏族人的语言权利继续受到系统性侵犯。藏语缺席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括地方治理、司法系统和教育系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ICT 副主席布京次仁对美国之音说，藏语是西藏人民身份的基础，如果不被藏语发扬光大，西藏人民所向往的宗教、文化和传统是不可能有意义的得到保护。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以来，中国采取了更多同化政策，试图将这些少数民族吸收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官员大力推广汉语授课，甚至禁止寺院和私立学校教俗家弟子藏语，公立学校的藏语亦只是作为一门外语课教授。一些藏族家长对重视汉语教学表示欢迎，认为这个有利于增加自己小孩子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些措施亦都引发了热心藏语者对他们母语和文化正在消亡的担忧。扎西文色就是其中一位，他试图通过起诉官员的方式迫使他们改善藏语教学，但未能成功。2018年，扎西文色因煽动分裂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扎西文色在2015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从政治方面来讲的话，一个民族需要消灭一个民族的话，首先要消灭他的语言和文字，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民族文化。这些话后来被检察官引用成为他煽动分裂的证据之一。人权组织在声明中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扎西文色，称他通过合法的渠道说服中国政府保证藏语教学，并明确表示不主张西藏独立，对他的判决与中国宪法相悖。他们中国当局优先考虑一种非常具体的发展观点，这个为西藏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社区带来了明显的人权代价。 他们甚至对温和的批评者都持强硬态度。国际人权服务组织纽约主任奥彭肖对美国之音说，扎西文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之所以被关起来，只是因为他认为小孩子应该有能力学习自己的语言，并参与自己的文化。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法国向印太地区部署核动力航母，中国和沙特签署8亿美元的投资协议，新加坡活动人士宁愿坐监亦都不支付罚款。下面请听节由张明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FM的详细新闻报道。法国国防部宣布将会从下个月起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是部署戴高乐号主力核动力航母，期间将会同日本自卫队举行共同训练。法国国防部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面还宣布，除了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外，还有3艘的驱逐舰、1艘潜艇以及1艘补给舰，总共是6艘的舰艇将会被派往印太海域，为时近5个月。上个月法国和日本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举行了2+2会谈，两国当时宣布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是会驶入印度洋的时候，日本将会派遣驱逐舰参加联合演习。两国在会后的联合声明当中，还对中国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切，声称两国反对导致局势紧张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而此外，鉴于对中国海军力量的迅速崛起，法国和澳大利亚最近还签署了一项高达350亿美元的巨额军售合同。在经过多年谈判之后，澳大利亚上个星期宣布将会向法国潜艇制造商海军集团订购是12艘潜艇。法国外交部顾问埃雷拉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法国有最大的专属经济区，尊重国际法对法国来讲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还说，如果海洋法在南中国海得不到尊重，这样明天在北极、在地中海以及印度洋亦都将会同样是被践踏。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星期五与中国签署了一项100亿美元的交易，在中国兴建一个炼油厂亦是石化厂。沙特王储兼副首相汉默德星期四和星期五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22号会见了汉默德，双方共同主持了中沙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沙特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同意与中国国防工业巨头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合资，在中国东北城市盘面兴建一个大型的炼油以及石化企业，该个项目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中沙双方将会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华棉阿美石化公司，该个项目每日的炼油能力是300,000桶，它的化工厂年产100万吨的乙烯。沙特阿美将会提供70%的原油，而该个项目在2024年开始营运，这项投资将会使到沙特重新成为对中国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前3年是俄罗斯一直是名列榜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会见了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强调要加快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和沙特2030愿景，对接实施方案，推动两国在能源、贸易、高附加产值等方面的合作。新加坡法院在2月21号对范国汉非法集会拒绝在警方的口供书上签名的罪行作出判决，处以罚款3200新加坡元。范国汉是新加坡的一名社运活动人士，2016年他在组织的一次小规模集会上邀请香港学运人士黄之锋通过 Skype 视频方式发表演说。范国汉通过律师表示要对法院的判决进行上诉，法官裁定范国汉以8000新加坡元保释。范国汉表示，如果上诉失败，他宁可坐牢是16日，亦都不会交纳罚款。新加坡警方表示，范国汉组织的集会未有获得警方的同意，违反了新加坡的公共秩序法。新加坡法院在今年较早的时候判处范国汉罪名成立。根据新加坡法院的规定，所有集会必须要事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对于新加坡法院的判决，香港学运认识的黄之锋对香港自由新闻表示，
这个判决结果令人尴尬，是一个可怕的不公。他还说他想表达他对范国汉坚持他的价值观的尊敬以及钦佩，希望新加坡人民有一日能够享有真正的自由民主。三星电子公司发布了最新的智能手机系列，这家的畅销量很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希望为低迷的全球智能手机市场注入活力。南韩电子公司三星是希望低迷的智能手机市场注入活力，它推出了一种新式的智能手机，可以折叠的手机。三星营销副总裁丹尼森说，他们的屏幕大小仍然是从根本上受到设备大小的限制，直至现在通过这个折叠的手机正式为大家的手机以及是生活创造一个新的维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本土派的国际母语日，敦促国际关注学童讲母语被打压。最近有香港传媒报道，在有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小学就读的香港学童，而因在学校讲广东话被老师惩罚，事件引起社会的关注。多个香港本土派团体星期四国际母语日举行记者会，表示发起全港一人一信行动，要求涉及事件的教师向受罚学童道歉。团体认为涉及事件学校禁止学童讲母语是违反了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他们会去信多个国际组织，促请国际关注香港学童母语环境被打压的情况。团体又认为当局企图以普通话取代香港人的母语广东话，是消灭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手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最近香港有线新闻制作一辑有关香港学童讲母语，即是广东话的专题，当中有就读普通话教授中文科，即是普教中小学新界天水围的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的学生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校方禁止学生上堂的时候讲广东话，否则会被惩罚。那个学童表示曾经被罚抄，我以后不讲广东话。事件引起香港社会关注，多个香港本土派团体包括港语学、香港民族阵线、学生动员、学生独立联盟和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星期四，即是2月21号国际母语日举行题为《终结普教中制度暴力誓师大会》的联合记者会，跟进学童被禁止在学校讲母语事件，并且促请国际社会关注。反对普教中的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在记者会上表示，早前已经联同出席记者会的各个本土派团体发起联署行动，将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对学童的影响和个别学校责罚学生讲广东话的情况去信多个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台湾教育部和台湾大陆委员会驻香港办事处，和母语受到打压的组织包括维吾尔族人等等，希望这些国际组织了解他们在国际母语日的诉求，促请国际关注香港学童母语环境被打压的情况。
我们即都是领衔的去做一个联署，是给联合国和欧洲人权小组、美国国会等等的不同的机构，就是講一講我哋今日國際母語日嘅一個訴求，就係我哋希望呢一啲咁樣打壓我哋學童母語環境嘅情況係唔容許佢可以繼續喺香港社會發生，我哋都要俾國際嘅社會咧係知道呢個問題嘅。
陳樂恒表示，各個組織分別收到聯署，截至到2月21號下午，有超過1700個市民參與聯署，他認為成績相當鼓舞，亦都足夠引起社會關注。 陳樂行又表示，各個組織都會發起不同的行動，希望終結普教中和其他打壓香港學童講母語廣東話權利的學校行為。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在記者會上表示，各個本土派團體將會發起全港一人一信行動，寄到涉嫌懲罰學生講廣東話的學校，希望校方回應，嚴正聲明學校的政策，不容許教職員以講廣東話為由懲罰學生。
點解佢咁樣做？正正係因為我哋香港係簽咗一個兒童聯合國嘅兒童權利公約嘅，喺第29条同埋30条入面，其實明確表明咗簽署嘅地區啦、國家啦，係唔能夠去剝奪咗學生兒童佢哋去用佢哋母語嘅權利啦，以至到教育嘅目的係應該去培養翻學生佢對於自身嘅文化認同啦，以至到價值觀啦、佢嘅語言啦，都係有一個尊重喺度嘅。
鍾漢林表示，校方曾經公開回應處罰學生講廣東話純屬個別老師嘅手法，團體希望校方跟進，要求有關教職員向曾經受處罰的學生和家長鄭重道歉，並且承諾以後不再懲罰學生使用母語廣東話，尊重學生使用母語的權利。鍾漢林表示，預計將以一個月的時間，在有較多普教中學校的新界北區擺設街站，收集一人一信聯署，並且宣傳普教中的負面影響，希望會有更加多的家長關注情況。鍾漢林仲話，如果涉事學校不回應他們的訴求，不排除會到那間學校的門口，將收集到的簽名信交給校方，要求直接對話。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代表黃伯宇在記者會上表示，絕大部分香港人的母語是廣東話，而香港同時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學校使用廣東話和英語以外的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其實並不出奇，而老師在上堂的時候為了維護秩序而懲罰學生亦都無可厚非。但是今次事件引起香港市民很大的反應，就是因為學生講廣東話而受罰，可能會在成長的過程中對講母語廣東話產生恐懼。
老師要求學生罰抄我以後不講廣東話，只會令到學生潛意識潛移默化覺得講廣東話是錯的，又要道歉，更加要受罰的，有意無意之間矮化了我哋廣東話、我哋粵語喺我哋新生代學生心目中嘅地位，為佢哋打上一個磨滅唔到嘅烙印。
學生獨立聯盟發言人呂俊賢喺記者會上表示，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香港教育局推行兩文三語，即係中英文、粵語、英語同埋普通話教學。本來香港學生多學一種語言並唔係壞事。但是近年香港社會出現喧賓奪主的情況，教育局企圖硬推普教中，企圖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去教授中國語文科，是消滅港人身份認同的手段。
咁近年嘅廣東話慢慢就開始被普通話去取代啦，對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咧有著極大嘅威脅。而學校永遠都是守護語言最緊要的一條防線，所以學生獨立聯盟一定會全力去協助學生動員來港語學，由學校去出發守護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
呂俊賢表示，普教中對香港本地學生提升學習中國語文的能力沒有好處，甚至會形成學習障礙。呂俊賢還說，普通話的文化價值遠比廣東話低，粵語和中古漢語接近，粵音和隋朝的切韻有不少相近之處，而普通話其實是滿人的語言，學生在香港學習中文可以接觸到中華文化，他認為廣東話的歷史和文化都比普通話高，教育局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學習中國語文科實在是說不通。呂俊賢表示， 教育局硬推普教中，其實是中港融合的政策。
如果大家有留意中國政府對西藏或者對新疆外族手段，必然會了解到推行普教中的政策是什麼。普教中實為中港融合的文化建構過程，有助共產黨去管治香港。語言不單單只是一個溝通的工具，而是一個文化的載體。當粵語成功被消滅的時候，香港文化一定會被摧毀，香港民族就會從此瓦解。當普通話強植於香港人身上的時候，同中國人的語言是無異的時候，大幅地削弱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感，將來只會更加有利同化香港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並且以語言作為霸權的工具達至去統一的。
香港民族陣線發言人梁仲恆在記者會上表示，未來各個本土派團體會在各區擺街站，宣傳普教中對下一代的害處，亦都會以告洋狀的行動發起聯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情況。
因為我諗今日香港的政治環境，其實大家都相當明白，我哋嘅政府似乎並唔係為緊香港人服務，而係為緊北京嘅政權去服務嘅。而普教中亦都係呢一個咁樣嘅時代背景底下嘅產物其中一樣嘢。咁所以希望可以得到國際社會嘅關注嘅時候咧，可以令到呢一個不公不義嘅政策咧，其實能夠盡快咁樣去撥亂反正。
港语学召集人陈乐恒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除了最近被有线新闻采访到的天水围普通话研习社科技创意小学的学生，怀疑因为上堂的时候讲广东话被老师罚抄，其实过往亦都有其他小学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认为社工和地区工作者都应该关注这些情况，避免影響學童的心理發展。
這個是一個校園欺凌的事件的，其實但是很不幸，這個不是學生欺凌學生，而是老師欺凌學生，用他們的暴力的制度，用他們即打壓母語的一個暴力去懲罰這些學生，禁制他們講母語的應有的權益。
港语学以舌尖上的23条形容普教中的学校禁止香港本地学生在学校讲母语广东话。陈乐恒表示，其实很多普教中的中国语文课本直接引用中国的教科书，里面渗透了很多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内容。
譬如说我们的国旗有一篇文很出名的，你上网找到，就是讲话一啲即教啲小朋友有首詩歌普通話噶，就話農民望住個國旗，咁太陽就升起啦，咁太空人又望住個國旗，嗰、那個人跳水啦，去參加奧運啦，又望一望個國旗咁啊，咁即你變咗一個正常嘅詩歌，本來就係、是、即多識鳥獸之名啊嘛，變咗係啲鳥獸都要望住個國旗，咁啊就即中文就扭曲咗做呢啲咁嘅愛國教育咯。
陈乐恒表示，据港语学最新统计，全香港大约有358间小学和125间中学实行普教中，近年有下跌的趋势，尤其公开试的成绩证明，以广东话教中文科的学生成绩比较好，因此不少排名较高的中学都改翻以广东话教中文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今年228事件纪念日的前夕，出现了引发争议的抗议行动。台湾政治人物呼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后，整个社会应该走向和解与和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228和平纪念日即将到来的前夕，台北228纪念馆的和平处日前遭受到泛蓝团体蓝天行动联盟秘书长杨思胜踢断，他还以网络直播了这段过程，并不满地表示日本人残杀我们中国人，还好意思立和平纪念碑。随后台湾政治大学后山的蒋介石骑马铜像遭受到破坏， 马脚遭受到脚断。涉事的学生发表声明指出，对于杨思胜的行为感到愤怒，并且批评统派人士不单止反对清除威权象征，连台湾人想去纪念一场屠杀事件都被视为眼中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星期五就是2月22日召开了一场还原228事件真相的纪念会。对于近来发生的这些对立的事件，他表示其实228事件当中亦都有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情况，不是只有省籍的冲突。在还原历史真相之后，大家应该将焦点放在族群的团结和信任。
那彼此什么时候可以多谅解，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住每一个人的思想了，我们只能说用我们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就是台湾人应该更团结更合作。
许智杰说，彼此在哪个时候可以谅解，大家并没办法去到管住每一个人的思想，只能够以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台湾人应该更团结合作。许智杰委员还说，对于228事件，社会各界如果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够求同存异，互相包容，令到一些人士的行为不要过于偏激。台湾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有年轻学子以及民众因为感到转型正义工程之急迫，自行除去或者毁坏威权象征，以行动发声，本会可以理解这类象征性的言论，但深感遗憾。声明又说，鼓励各校师生透过校内的民主程序，以理性思辨的方式，促成对校园内对威权象征的反思和定位的再思考。促转会亦都将本于职责，促进这类的议题能够持续获得社会更广泛的讨论。关注人权议题的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吴佩益表示，很多人都忽略了，事实上转型正义包括了两个很重要的工程，首先是真相的挖掘，另外一个就是和解。
我们看到南非的转型正义过程当中，当时的加害人以及受害者，他们经过首先第一步真相要还原以后，是能够真正的达到理解谅解，然后才有和解的。
吴佩益说，大家看到南非的转型正义过程当中，当时的加害人以及受害者，他们经过首先第一步真相还原之后，能够真正的达到理解谅解，然后才有和解。吴佩益议员又指出，政府目前一直在努力推动转型正义，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支持相关的纪念馆和活动，主要是传达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加深仇恨，并且帮助社会走向和解和和谐。根据维基百科指出，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因为专卖局查缉私烟的时候不当使用了公权力，造成了民众的死伤，结果演变成民众大规模反抗政府和攻占公署的行动，并出现了本省人报复攻击外省人的现象。国民政府于是派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民众大量的伤亡，不过有关死伤人数仍然众说纷纭，由数百人到数万人不等。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执政时期，政府开始对228事件受难者和他们的家属进行道歉赔偿，并且成立228纪念馆。此后台湾总统每年亦都会出席228中枢纪念活动。2月28日目前亦都是台湾的国定假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统一或者独立一直是尖锐对立的问题，统独议题几乎主宰台湾政治的主要因素。尽管近年来不少台湾政治人物都指统独是一个假的议题，但是统独议题仍然不断撕裂台湾社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多年来统独问题在台湾一直存在，甚至被人形容是永远的假议题。有意角逐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2月14日星期四表示，统独是个假议题，美国不可能现阶段给台湾独立，亦不可能给台湾与中国统一，这个是美国的底线，但是这个假议题几乎要将台湾搞垮。此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江启臣表示，国民党与民进党在统独问题上都是讲归讲，实际落实上坦白讲都一样。国民党政策会前执行长蔡正元在他脸书上直言，国民党是假统一，民进党是假台独，只有美国才是不统不独，因为美国视台湾为势力范围，讲穿了美国不赞成统一， 国民党亦唔敢统一，美国唔同意台独，民进党就唔敢台独。而早喺2007年，已经卸任嘅前总统李登辉指责蓝绿利用假台独议题制造统独冲突，佢主张台湾应该追求证明、制宪、国家化。台湾中山大学教授林文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同意统独议题之所以持续存在，是因为这个是政治工具。他说，
因为台湾就基本上就是从国家的认同来讲，它是一个分裂的社会，那统独的这个议题的话是可以这个赢得。
林文晴说，因为台湾从国家认同来讲基本上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统独议题是可以赢得选票，所以变成选举上必须处理的问题，亦就是在选举是可以动员支持者的一个议题，所以才会每到选举的时候这个议题就会浮现，尤其是越是中央层级的选举，越是总统的选举，这个问题就会浮现。台湾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日前呼吁推动台湾独立公投，美国在台协会随即发表声明不支持台湾独立公投。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告全国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大会上强硬的表示，绝对不会为各种台独分裂活动留任何空间，大陆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林文晴教授认为，即使统独被认为是假议题，但是台湾不得不面对这个议题。他说，因为在统独问题上北京逼台湾，你没有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关系、官方往来或者是海基会、海协会的协商，就没办法恢复两岸关系，所以就变成台湾必须面对的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即使民进党主张台独，但是出于美国与中国大陆因素的牵制，民进党在两度执政期间，包括在目前拥有完全执政的优势下，都没有推动台独。他认为，台湾如果确认做不到独立，则只能够采取维持台湾主体性与大陆互动、不谈统独问题的立场，如此台湾仍然能够可以在两岸关系下做很多事。他说，
因为我们不知道习近平现在的这样的威权统治能够有多久，大陆我们也知道内部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声音，所以你不去挑衅。
严振声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这样的威权统治能够有多久，大陆也知道内部还是有很多不同声音，所以你不去挑衅是正确的，不要被大陆军方或者习近平有藉口为了国内内部权力斗争而出兵台湾，那个是最不划算对台湾来讲。立法委员江启臣去年12月访问美国发表演讲的时候指出，台湾民众渴望两岸关系和平安全，主权问题有限的人生里面或者看不到最终解决方案，与其打转不如暂时搁置下来，这个就涉及到利用什么来搁置。严振声教授认为，台湾可以等待大陆变得真正民主自由，届时两岸关系或者就会水到渠成，但是即使如此，仍然会有不少台湾民众希望台湾独立。他说，大陆不自由不民主，这样如果这些大陆都做到，大陆在台湾会有更大的市场。为什么？因为毕竟他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是强的，但是至少有30%以上的台湾人会说，你今天已经民主附属了自由，好像美国一样，那个是你的家事，我还是想独立，但是其他的人就不一定了。林文晴教授指出，在台湾统独问题已经变成个人偏好问题，既然无法说服他人，只会带来更多纷争。他建议，目前两岸关系难解情况之下，台湾需要拼经济少政治。他说，
如果大家能够多着重经济的层面、社会建设的层面呢，比如说现在台湾要具体去做的是说美中的贸易战，台湾。
林文晴话，如果大家能够多着重经济层面、社会建设层面，比如话台湾现在具体要做的事是美国贸易战，台湾如何处理经济困境？如果台商要从大陆撤退，怎样吸引他们回台投资，创造好的经济环境，使台商愿意回台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远成在华盛顿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今日两个钟头的节目。在听日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建国史话环节。而家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